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
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
弟兄姐妹们，请起立。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神的名。我们一同借着诗歌，我们来把颂赞归于耶稣的圣名。颂赞主神明，颂赞主神明，颂赞荣耀归主神明，颂赞主神明，颂赞主神明，颂赞荣耀归主神明。耶稣神明满有全能，使魔鬼都逃遁，能使罪人出死入生，得到天堂福分。颂赞主神明，颂赞主神明，颂赞荣耀归主神明，颂赞主神明，颂赞主神明，颂赞荣耀归主神明。主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和平之君，万膝跪拜，万口承认，荣耀永归主名。颂赞主神明，颂赞主神明，颂赞荣耀归主神明，颂赞主神明。颂赞主神明，颂赞荣耀归主神明。主名何等佳美形象，不变宇宙穹苍。主名超乎万民之上，配受一切颂扬。颂赞主神明，颂赞主神明。颂赞荣耀归主神明，颂赞主神明，颂赞主神明，颂赞荣耀归主神明。
所以今日你们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愿我们都赞美尊崇他，愿天下的万民也因着他的创造和救恩，也都能生命翻转，一同来敬畏他。诗歌，敬畏你的荣耀。
你的荣耀彰显在你的创造，星河高山般洋海，飞鸟与草兽见证你有能神性，使我们永远无法退位。我们赞美你，将你名高举，我们尊崇你，因你大能的作为。我们荣耀你，赞扬你的荣美，愿万国 万民都只为你荣耀，你的荣耀彰显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降生，他住在人间，真正理充沛表现，使我们无法拒绝恩典。我们赞美你，将你名高举，我们尊崇你，因你大能的作为，我们荣耀你，赞扬你的荣美，愿万国万民都敬畏你荣耀。你的荣耀彰显在新天新地，神成荣光，苍欢及灿烂，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痛苦悲哀，我的心永远渴慕等待。我们赞美你，将你名高举，我们尊崇你，因你大能的作为，我们荣耀你，赞扬你的荣美，愿万国万民都敬畏你荣耀。
我们赞美你，
我们赞美你，将你名高举，我们尊崇你，因你大能的作为，我们荣耀你，赞扬你的荣美，愿在我们万民都敬畏你荣耀。
我们一头低头闭目在神的面前，我们来向他献上祷告。满有荣耀的主，万军之耶和华，我们一同在你的圣殿当中，我们站立在你的面前，一同来称颂你，一同来赞美你的名。主啊，你的名是何等的荣美，你的名也从古至今也被万民万国所颂扬。主啊，我们在这样的国度当中，我们去高举你的名的时候，我们也如同和历史当中众圣徒一样，我们一同在这里，一同是在敬拜你。主啊，我们今天一同奉你的名在这里聚集，也因着你的恩典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的彰显。主啊，我们也因着你给我们一切的这样的恩典，一切的宝贵的救恩，我们也向你发出呼求，向你发出一切的感恩。谢谢主，你如此奇妙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我们也今天在你的殿中，我们也再一次高举你的圣名，我们也再一次一同在这里把荣耀归给你。主啊，求你得着你自己当得的荣耀，也求你在这里一同来垂听我们这样的同心合意在你面前献上的诗歌，献上的敬拜，也盼望主你的荣耀也能够临到全地，盼望主你的这样的救恩也能够临到每一个还没有认识你的人。主啊，我们也今天再一次也在你的这样的殿中，我们也奉你的名也垂听你的话语，求主你也大大的把你的话语也充满在为你出口的仆人的口中，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我们也被你的话语所建造，让我们的灵与你连结，以下的时间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
们。
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
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
请我们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六章，马太福音六章五到十三节，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六章五到十三节，我们一同来念这段经文。好，第五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下面我们请王生龙弟兄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主知道我需，我当知主意。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好，今天我们讲祷告。祷告对于我每一个基督徒都不陌生，哪怕一个刚进入教会说自己不懂得如何祷告的人，也知道基督徒需要祷告。我在玉屏这边讲稿的时候，我也在回想我最早接触祷告的时候，应该是在我姨娘家，因为他家是聚会点，他经常和我姨父跪在一起祷告。当我去他们家的时候，他会习惯性的拉上我和他们一起祷告。但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懂，所以我总是以各种理由来拒绝他们，然后我就自己独自跑回家。所以我不知道我这样一个初次接触祷告的经历，对于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刚信主或者慕道友，我们刚信主，对于祷告是不是有同样的经历？那么我们再看看，我们今天，我们无论是参加教会的祷告会，还是在小组聚会祷告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时常会别人羡慕别人的代祷词很优美，然后或是铿锵有力的祷告听起来非常的充满力量？我们大家都说祷告是如同属灵的呼吸，是我们和上帝的对话。那既然是对话，我们就要明白我们听者的意念。那么上帝所要的祷告是怎样的呢？我们又该如何祷告蒙上帝喜悦呢？我们今天借着马太福音六章五到十三节的经文，我们来看主耶稣教导我们如何来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满心的谢谢你，谢谢你在假日的最后这样一个半天，召集你的众儿女，我们一起来到你殿中，我们来学习分享你的话语，也谢谢你使用这样一个宝贵的器皿，来借着马太福音六章五到十三节的经文，来分享你该如何教导我们祷告。主啊，求你祝福这几节经文，也求你借着这几节经文，让我们弟兄姐妹对一个祷告有更加新的认识。也求你祝福我们家人一起分享时间，愿你的名被高举。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今天分享的经文是耶稣登山宝训的一部分。请问登山宝训的内容是得谁说的？ 是上帝对门徒，是不是？上帝对门徒记载了主耶稣当年教导跟随他的人祷告的时候该存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一个什么样的动机，或者祷告真正的对象是谁。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段经文，我分享的主题是主知我需，我当知主意。意思就是上帝已经知道我们想的是什么，而我们应当知道主对我们的心意。祷告是犹太人信仰中信仰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情。主耶稣在教导的时候，他的言语上有这样一个特点，是先说不可怎么怎么样，然后又接着说，然后又马上说你们要怎么样。这种以否定加肯定的态度相互交替，是为了突出要强调的内容。这里主耶稣教导我们要摒弃那些自以为意的祷告。我们看到在经文中五到八节说，他说了两类人，一个是假冒为善的人，一个是外邦人。假冒为善的人祷告故意让人看，而外邦人是喜好说重复的话。我们首先看假冒为善的人祷告，第五节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和十字路口故意叫人看见。主耶稣开门见山就用否定的语句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人。这说明当时的犹太人祷告是流于形式，他们会在意祷告的时间，甚至限制祷告的地点，觉得唯有在站在圣殿或者会堂里祷告才更加的有效力，或者做冗长的祷告等等。而且当时还很兴盛，所以主耶稣一开口就明确地指出，人在祷告时要防止假冒为善的人。假冒为善就好像戴着面具去扮演不同的角色一样，有一种是一种模仿的行为，而不是从内在的里面真实发出的。他们有这样几个特点，爱站在特定的场所，喜欢在人多的十字路口。当然主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让我们不可以在公众的地方祷告，也不一定不可去特定的地方祷告，在什么地方祷告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祷告的出发点是什么，是为了让别人看见，还是为了求神垂听。那假意的祷告是为了彰显自己，是为了故意叫人看见，甚至为了让人听见。主耶稣常常责备和谴责法利赛人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要叫人看见，他们所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筵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安，称呼他们为拉比。虽然在人的眼光看来这些人表面上很虔诚，但是在神看来他们是不可取的。我们祷告是和上帝交流，别人怎么看很重要吗？如果我们只看重别人怎么看我们，那么我们是不是有点信偏了？要么就是我们的信心不够。神只在乎你信他，如果这个人真正是这位上帝，在祷告这件事上还想糊弄上帝，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这个人有点不对劲？主耶稣在这里还直指人心说，这样人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在这里所说的赏赐无非有两种，一是来自人的赏赐，二就是来自神的赏赐。我们在这里我们的答案其实不言而喻，也就是说他们会得到别人的夸赞，从别人赞美他的话来得到一个虚浮的荣耀，但他们得不到神的赏赐。所以我们看见人的赏赐和神的赏赐有时候不能同时拥有，如果只为了人前得荣耀，就不能得天父的赏赐了。很多时候很多人还在乎祷告的形式，但什么形式祷告很重要吗？我们在这边说不一定，有时候万人祷告还不如一个人祷告有果效。我们记得在创世纪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祈求的时候，他没有喊来一大堆的人来助威，他就是静静的跟神祷求告。亚伯拉罕一个人的祷告差点把索多玛给求下来， 只是因为当时的索多玛罪恶深重，全民堕落，连十个亿人都不足。在这里我们看到，是不是 亚伯拉罕一个人的祷告 就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差点能够翻转当时的局面，以至于他把罗德给救下来了。所以说祷告是让我们能够真心的来到神的面前，向天父说话。在什么地方祷告不重要，什么形式的祷告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求神垂听，让神能够听见我们的祷告。我们下面他的六节说，主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屋，关上门。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讲论从你们转向你，进入你的内屋。这显然是祷告很重要的一个，是一个人要独自与主亲近，要有一个私下的祷告。就像我们有一首赞美诗所唱的，要进入你的内室，进入你的内室，关上你的门，和神有美好的交往。这首诗歌的前面三句就这么唱的。进入你的内室不仅仅是指我们的身体，更指我们的心，是让我们能有一个安静的环境，进到我们自己的内心，准备与主有一个美好相交的时光。关上门是让我们能够把外面世界的东西关闭，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所以主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屋，关上门。而暗中的父，主耶稣用这几个字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原来神是在暗中听我们祷告的神，他将他自己对我们的肉眼隐藏。圣经当中说，神喜悦人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神是个灵，当我们愿意向世界关闭自己，向神打开心门的时候，天父慈爱的光辉就能照进我们的心灵里面，让我们的心焕然一新。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有过从祷告而带来的平安，或者说刚刚我们还在焦虑的时候，因着类似的祷告，平安是瞬间流入我们的心田。记得在去年四月中旬，当我们一行人我们去到悉尼访圈的时候，刚到达的第二天早晨6点钟，我接到我妹妹的电话，说小苗当时情况不太好，需要转到六安市儿童医院，希望我可以尽快的赶回去。我当时也很紧张，于是一个人跪在床上独自的祷告，然后也很快把这个事情和我们一起去的同工说了，我们大家就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在祷告后，朱姐马上就问我，此事你怎么想的？我当时很坦然地告诉朱姐，我心里很平安，我相信我那一刻的平安来自于上帝，我的坦然也是来自于他。当我们做神喜悦的事情时，其实我们有很大的困难需要我们去面对，我们只要有一颗坚定相信他的心，一颗愿意紧紧追随他的心，我们那位慈爱怜悯的天父就会为我们负责。最后也感谢主的怜悯，小苗也得到了一个有效的医治。我们刚刚说完假冒为善的人，那接下来说外邦人。在经文中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那外邦人是什么人呢？就是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在自己的神面前也有祷告，但是他们的祷告用许多的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这里重复话原文是指唠唠叨叨喋喋不休的意思，就像流水的声音拍在石头上，虽然很好听，但是很空洞，很单调，没有实在的意义，只是故意的把祷告延长。其实越是这样越表明他们心里很忐忑，没有把握。主耶稣说，你们不可用许多重复话，并不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能用同样的话去祷告。在圣经中我们看到主耶稣当时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也曾经三次用同样的语句向天父祷告，说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 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只要照着你的意思。所以我们的祷告是为了直接的 与神亲近，而不是靠着重复的话来拉近与神的距离。外邦人那样做，其实不明白祷告真实的意义，就是空心，一个空洞的信仰。他们很多是说，上帝求求你，或者说上帝求你可怜可怜我吧，类似于这种祷告，然后好像在逼迫上帝要按照他的心意来得到。当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大声的赞美神，真心诚意的来靠近他，用心灵和诚实来赞美他，神一定会回答你。他可能不能马上答应我们的祈求，但他会对我们说，愿你平安。我想此时愿你平安会有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励。经文还说，你们没有祈求以前，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天父早已知道了。这个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问，既然我们的神无所不知，他早已知晓我们的一切，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开口向他祷告呢？其实正是我们开口向他祷告，才说明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需要神。我们每日祷告，每日这样的去操练，其实不是对神有益，而是对我们自己有益，是让我们的心意能够与神的心意越来越相符。祷告不是叫我们去改变神，而是借着祷告，借着在祷告中的经历，让我们自己能够被改变，能够在神的面前越来越符合他的心意。主耶稣刚刚否定了两类人，一个是假冒为善的人，还有就是外邦人。那我们祷告到底要怎么样呢？主耶稣给我们一个范本，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9到13节。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把这9到13节一起读一下好吧。马太福音6章9到13节。所以刚刚大家这样念主导文和我们平时背主导文，不知道有没有一个不同的感受。我们在座的我看一下，很多时候都是信主有很长时间的经历，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念主导文的时候特别的顺溜，一气呵成？特别是在聚会结束的时候，如果你有事，你会想着加快速度赶紧的念完，这样就可以结束，感觉主导文就是聚会结束的标志，有没有？主导文的意义，那主导文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去认真的思考过？那接下来我们借着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分享。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时，要遵循一个原则和一个次序。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按照上帝的旨意，要按照上帝的标准来祷告。那祷告本身有重大的意义，不是我们把我们的事情交代给上帝让上帝去做就可以了。祷告是我们和上帝的交流，那交流有时候也有交流的规矩，不然的话我们和上帝就没法真正的交流，或者说一个有效的交流。其实祷告紧接着产生的作用，就是我们在祷告中和上帝增进关系。祷告很多时候就像谈恋爱，为什么要谈呢？说明这个增进彼此的关系要通过言语这种互动来实现，所以叫做谈。那我们跟上帝之间如果没有言语的互动，其实我们很难跟上帝拉近关系。虽然我们有时候经历一些特殊的事情，让我们可能对我们的神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但如果我们跟上帝真正的关系的拉近，只有通过祷告。因为神是个灵， 我们和您交流只有通过祷告来增进。在这段主导文中，耶稣教导我们不仅要如何祷告，他更重视我们祷告什么。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主导文，我在这边把主导文分为三段。首先是求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是六个代祷事项，前三个是关于神的，后三个是关于人的。我们应当祷告，愿神的名被尊为圣，神的国度降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三个是关于神的。我们也为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被饶恕，我们被从恶者那里救出来祷告，这三个是关于人的。最后是颂赞，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那么首先看为什么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呢？其实我们在日常祷告中，我们很关注自己的需要，希望生病被医治，工作顺利，或者孩子上学成绩能够好。比如说我们即将要去的这次访宣，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来回的平安。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求天父能够看重我们这次的探访，希望能够借着探访可以将天父的慈爱和平安带给他们，愿他的名被高举。最后再求上帝保守我们来回的平安。这就是我理解的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样的祷告也是表达我们一个信心，当我们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说明我们相信上帝他是真实存在的，他的慈爱怜悯智慧全能是真实拥有的。我们这样一位神，我们又是他的儿女，相信他所赐的够我们用。经文在第九节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我们在天上的父是表明什么呢？首先我们与神的关系是父亲与儿女的关系，我们是站在儿子的地位上来祷告神，来享受这位神。我们要知道我们称呼我们像我们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称呼是何等的恩典。其次，我们在天上的父说出了我们祷告的对象是乃是一位掌管宇宙万物的创造者，这位丰富全能的神成了我们的父。每次我们来到面前，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要有信心，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是我的神，是我的父，那我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我们有儿子的地位，我们能够享受父亲的爱，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接近他。那接下来我们看到我们这边有三个愿，我们看第一个愿，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什么是圣呢？就是最荣耀、最有权力、最圣洁、最尊贵。愿人都尊主的名为圣，这里的圣是每一个基督徒一个该有的心愿。每逢祷告的时候，我也常常想怎样叫尊父的名为圣呢？如果我本身不爱主，或者说不尊重我的主，我怎能叫尊父的名为圣呢？所以我们以后祷告我们可以这样说，主啊，叫我更加的爱你，更加的认识你，叫我的心更尊你为大，在凡事上让你居首位，让我的生活行在你的带领中，顺服你圣灵的引导。愿人都尊你的顺的另一方面，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有好的行为，因信靠他而改变我们的生命，用生命影响生命，不让我们父的名蒙羞，才能叫尊父的名为圣。我们想如果一个贼，那他父的名一定是没有光彩。那同样，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行为叫人跌倒，甚至比外邦人还差，我们又怎能叫人信主呢？我们不要成为别人的信仰上的绊脚石。当我们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的时候，别人可能会因为我们的好行为 其尊我们的父为圣。为此我们需要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求你改变我的行为，除去我的坏习惯，赐给我力量，叫我能够脱离罪的诱惑，能够战胜我的老我。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尊我的父为圣。另一个方面，若有人还没有信主，他们自然也不会尊我们的这位父为圣。所以我们必须为万人灵魂来祷得救来祷告。我们需要走出去，将这宝贵的信息和更多的人分享，愿更多的人被他得着，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尊我们这位天父为圣。第二个愿就是愿你的国度降临。这里的国是指天国，我们会以为愿你的国降临是指将来降临，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会这么想，是将来降临。那请问是现在已经降临，还是未来才会降临呢？我在查考这句话的时候，这是一个一般过去式，就是说已经发生，国度已经降临了，也就是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愿你的国降临，并不是一个将来的盼望，而是我们祈求现在。那什么是上帝的国呢？上帝的国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我们都知道，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实际上耶稣就是以马内利，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他已经将天国带到地上，因为他就是以马内利，所以天国就是这样一个已然和未然的关系。已然就是他已经做了，他已经借着耶稣建立教会，这样他就是那位天父立法和国度都这样产生了，然后借着耶稣建立教会，那这个时候就是天国，这是一个专属门徒的一个天国。而那个未然就是指天上的国，就是新天新地的天国，要等到主耶稣再来才得以完全。所以在这里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它是在支取一个应许。我们祷告的意义不是在停留在一个望而不得的一个层面，而是让我们和上帝这份永恒恩典进行对接，更多的是凭着信心去支取，现在就能得到。这些应许已经给我们了，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知道一个这样一个应许。我们要共同建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我们知道我们是他国度的一员，我们也需要这样祷告，愿你的国度降临，是我们一同向上帝支取那已经存在的恩典，祷告在主的心意里面。第三个愿是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神的旨意行在天上没有问题，神说一句话，天上的使者就立刻遵行。但今天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就会需要面对很多的阻拦，因为地上有魔鬼的工作和人的不顺服悖逆，因此神的工作就会受到拦阻，甚至许多基督徒我们也自己拦阻了神的这份旨意。但是神他永远不会剥夺我们的自由意志，他从不强迫我们来顺服他，只是借着圣灵来感动我们，使我们顺服。所以当我们祷告这句话的时候，也是警醒我们信徒自己本身不要成为那样一个拦阻神旨意的人，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样不受拦阻。通过了刚刚的三个愿，我们看到神的国度因着基督和门徒已经降临，再来达到完全，门徒要因着神的需要来祷告，为父的名父的荣耀主国度的扩展神的旨意来运行祷告。那这个时候我们会说，但我们自己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有难处。那我们看到上帝在这边，他下面三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需要来祷告。11-13节为我们日常所需的饮食、饶恕、被饶恕和试探来祷告。那我们先看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句话叫我们祷告是你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你们。我们的饮食就是我们的生活的需要，就是我们的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需要。圣经说今日赐给我们，今日他没有说昨天赐给我们，也没有说将来赐给我们， 乃至说今日。在此神要我们凭着信心生活，因为圣经中有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正如主耶稣说，不要为明天的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可能我们今天还有这样一个难处，但我们需要把这样一个难处卸给神。我们献给我们先为神的国度神的旨意来祷告的时候，然后我们自己这个时候我们再为自己的需要来祷告。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是认为如果我们为自己的这样一个吃喝来祈求的时候，是不是显得有点 low？ 其实我们看，其实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轻看上帝的这份作为。我们想哪怕是一碗饭一杯羹，如果不是上帝赐的风调雨顺，那我们的农民伯伯哪怕他再努力再辛苦，可能最后也会颗粒无收。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想，那我们的饭是我们自己花钱买的，但是我们想到在这件小事上也是上帝的恩典，因为他要使风调雨顺，要使种子发芽，要有光照雨露，该有什么就有什么，我们这样我们才有的吃有的喝。如果中间任何一个环节断掉，可能就会有个饥荒，那这时候大家的生存可能就会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纪念上帝对我们的恩典。我们想我们每天所享受的阳光雨露空气，都是我们没有花一分钱就可以 免费白白的享用。如果没有这些，我们自然就无法生存。所以说我们当我们去为这些事情向神感恩祈求的时候，也在表明我们对上帝的这份恩典。我们看十二节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主饶恕我们，我们也求赐能力饶恕他人。这是我们祷告中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你要赦免他人的罪如同神赦免你的罪。如果我们不肯赦免别人的罪，我们的祷告就会受到拦阻，因为父神也不赦免你的罪。在这边我们看两点，一个是免我们的债。我们常在父面前蒙受圣灵光照认罪，我们才可以更加的亲近神。所以认罪祷告是我们每次祷告中一个必不缺少的一个环节。第二个是如同我们免了神的债，也就是求主赐给我们恩典力量，叫我们能够免去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得罪的那些对我们有亏欠的那些弟兄姐妹或生活中的同事朋友等。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不但我们不可以恨他们，我们还需要在爱中为他们代祷。我记得每次在刘东弟兄为我们掰饼分杯的时候，我总记得他有一句这样的祷告，他会说，若此时我们心里还有怨恨，求主你来除去，让我们带着一颗洁净的心来领受他的饼和他的杯。所以我们看到饶恕在祷告中是何等的重要。我们知道我们若不饶恕别人的过犯，我们在天上的父又怎能饶恕我们的过犯呢？求神怜悯。我们再看十三节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看到我们不但为我们的日常需要来祷告，我们更需要为我们的属灵生命的保护来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那什么是试探呢？在圣经的解释中说，圣经的信仰和教育需要挑战，是教育进行挑战和考验的行为，比如个人的疑惑、外界的压力或其他信仰的竞争等等。这就是试探。如果胜不过就容易跌倒。所以我们天天需要向神祷告说，主啊，求你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魔鬼的试探。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救我们脱离凶恶，那什么是凶恶呢？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其实不太平和的这样一个时代，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意外发生，我们没有人可以预料到。但是您告诉我们说， 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我们就需要祷告，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苦难。我们基督徒，我们每天需要为我们这样一个出行安全来祷告。我记得在前两天跟尹大哥这样一个简单的分享，尹大哥告诉我，他在每次开车出门前，在踩油门前，他总会为他每次这样一个出行来祷告。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每次出行的时候，我们也把我们的安全交托在上帝的手中。我们虽然知道安全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但同时我们也需要自己和上帝祈求，当我们祈求之后，我们可以更加放心的出行。当我们看到我们三个自己的祈求结束的时候，最后进入这样一个最后的祷告的高潮，就是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里我们看到祷告末了是一个赞美，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弟兄姐妹，我们每次来到神面前，我们不是只有祈求父啊，求你给我这个，或者说给我那个，却不赞美神，这样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亏欠。神需要我们的赞美，创造万物的神更需要我们的赞美。我们可能会因为某件事情我们祷告了很久，当神应允你祷告的时候，我们后面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个短暂的停歇，这样的光景其实不讨神的喜悦。我们一个聪明的做法就是说，乃在我们祷告还没有达到应允之前，向神祷告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当我们这样的赞美神，我们就可以摸着上帝的心意。我们也相信当我们这样向神发出赞美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能够蒙他的喜悦，做一个他所喜悦的神。这样最后我们在那个分享的时候，最后我们就看到以阿们也结束我们的这样一个最后这样一个祷告。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分享的信息，我们要以一个摒弃自以为意的祷告，不可像假冒为善的人那样，也不可像外邦人。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再求我们日用所需。我们基督徒一生跟随主，我们听主的话，在地如同在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一生也是与父联合的一生。主耶稣是通过祷告从天父那里汲取力量，靠着祷告完成神的救赎计划。我们也需要学像我们的主耶稣，每当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在感谢赞美中开始我们新的一天的生活。每当我们晚上洗漱完毕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一个感恩的祷告，也结束我们一天的繁忙，让在上帝的保守中我们可以进入梦乡。主已经知道我们的需求，只需要我们有一颗紧紧相信，一颗牢牢抓住紧紧跟随他的心，一个真正使他喜悦的人。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做一个会祷告的人。我们相信当我们的祷告能够行在他的旨意中蒙他的喜悦，让我们会成为一个更加得蒙喜悦的人。好，这是我今天的一个分享。那最后我们全体起立，我们用一首主导文来回应我们今天这个分享。
亲在天上，我们只有地平线，今日赐给我们，愿我们所欠的债，如同我们欠了人的债。
一起来祷告。慈悲荣耀的天父，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满心的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将这样一篇祷告的信息放在我面前。主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为着自己的这样日用所需，我们先来祈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忘了先求你的国和你的意。主啊，我们谢谢你借着这样的一个信息，让我们看到先求你的国和你的意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的所需，你也就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了。主啊，我们谢谢你， 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日后的祷告中，让我们学会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我们再求我们的日用所需，因为我们相信你的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我们更求你能够借着这样的信息，也能够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学会一个会祷告的人，学会一个在你面前祷告蒙你喜悦、蒙你祝福的一个人。求你祝福我们这样一个一起分享、一起学习的时间，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的荣耀得到称赞。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主教导我们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天上高过诸天，我们赞美称颂你，全能的神，你借着道创造世上万物，然而我们却得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与你的亲近。因此我来到你面前，为威尔斯站在破口中，亘古常在这，你创造了这美丽的土地，雄伟壮阔的山脉、丘陵、河谷、溪流、湖泊、美不胜收的海岸线，你仍然配降恩雨滋润大地，使树木苍郁，大地丰饶，地底深处蕴藏丰富矿藏，使其富足，也供应我们每日的需要。父神，你召聚我们成为威尔斯这个国家，来自东南西北，来自各城各郡，不分城市乡镇，形形色色的威尔斯人们，即使素质疏异，威尔斯民族的神韵却都清晰可见。你创造我们热衷歌唱，热爱音乐，生花妙笔，创作诗词，信手拈来。此外，威尔斯语言丰富优美，感谢你对我们的恩宠与祝福。在开国初始，你就引领我国信奉独一神，使我们更是蒙福。英伦三岛还在侍奉外邦假神之际，我子民已然归向独一真神，历世历代以来，你不断差派忠心仆人与代祷者，配降圣灵，厚厚地浇灌我们。在患难、压迫、不公义之中，你与我们同在。眼见威尔斯的语言文化受到钳制，民族命脉几乎断绝，然而主啊，我们却转离了你，我们拒绝你，否认你。父神，我以但以理的心智 为我的国家认罪。全能的神啊，在这些日子，求你再次奋兴你的教会，使我们得以被高举，新的一代能得着复活主的新启示。求你那洁净人及转化人心的话语大能回荡在这片土地上。求你赏赐给我们新歌，一颗在救主里面欢欣快乐的心。父神，我为着一切我们的所作所为向你悔改，求你将恩福浇灌这个国家，使我们在你里面合一，让我们可以令失丧者感到惊讶，使他们快跑进入你恩慈膀臂。天父，你催逼着我们，你赐下了复兴的回声。天父，你应许我们在这些日子里，在这一代，我们能再一次看见你行大事，你的同在将明显可见。奉耶稣圣名祷告，阿们。恳请带到，在当地凋零的小教会中，剩余的信徒有信心放胆见证主。在基督徒比率稀少的青年族群中，燃起圣灵的火，点燃新一波的威尔斯大复兴，为已成长茁壮的信徒群体中服侍者的力量与智慧得着更新。
我们一起来为着威尔士，这应该翻译是威尔士，是欧洲的一个国家。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在这样的一个带导信息中，让我们可以为着威尔士这个国家，我们来向你守望。我们感谢赞美，我们谢谢你创造这样一个国家，给这个国家一个丰富的历史。我们看到在带导信息中，我们也看到这个国家因你的恩典，它有这样一个丰富的自然资源，它的国度国家也治理得非常的漂亮。但是我们看到，而且这个国家在很多年前也是一个福音非常复兴的一个地方，是吧？我们这东方人很多时候曾经都享受过他们福音带给我们这诸多的恩典。但是我们看到在今天的威尔士，信仰已经逐渐的这样一个边缘化、表面化。怎么我们再次，我们为着威尔士的国家，我们来向你祈求，主啊，真的求你能够在目前他们这样一个青少年中，虽然信主的比例占的很少，我们仍然为了这样一群人，他们仍然愿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在这样一个周围很多时候都不愿意信主的这样一个环境中，仍然愿意持守这份信仰，我们来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今天我们更求你能够献祭有感动、有负担的宣教士，愿意走入他们。我们更求你能够兴起东方曾经蒙受你恩典的这些宣教士们，愿意再次回到他们中间，将你福音的浪潮带给他们，让他们再次享受你曾经给他们这份应许。求你恩待保守这样一个国家，愿这个国家在以后再次能够成为你这样一个欧洲这样一个福音兴旺一个种子，愿这片种子可以流往到欧洲更多的国家，成为更多国家的祝福。求你恩待怜悯保守这样一个国家，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